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耶稣讲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耶稣事先声明他要重回世上。因此这一章的经文啊非常整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继续谈世人对信徒存着敌意，也说明圣灵会指证世人的罪。这就像法庭上啊那个主控官来指证罪犯一样。而圣灵呢也会启示真理，因为他将要揭示的真理是过去还没有向门徒显明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让圣灵在耶稣的跟从者当中担当真正先知的角色。从十六章十六节开始，我们就读到主耶稣向门徒再次肯定他们与主的分离是短暂的。这里的重点啊在于十字架和复活，而不是重点在第二次主的再来，也就是主耶稣离开坟墓重回门徒当中，将会成为门徒喜乐的泉源。从此以后门徒与耶稣所分享的亲密的关系，还有门徒对耶稣心意的理解，都绝对不是其他人所能相比的。在这里有比较难的经文，就是圣灵来了，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呢，是因为不信主耶稣；为义呢，是因为主耶稣到父那里去了；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三个方面非常难理解，不过呢，他的意思是很清楚哈，这是要警告世人，他们的罪呢将要被揭露出来，圣灵要显明罪义审判的真正的意义。不少时候我们知道罪义审判这些词儿，但是它有什么具体的内涵？只有借着耶稣才使这些词闪闪发光，让我们终于来明白它确切的含义。借着耶稣才把世人那些致命的错误给真正揭露出来。正如啊，在一场很严肃的大审判中，判决书会宣布的清清楚楚。而这里就特别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显明世人有罪。所以这不是我们不想面对就可以了，而是人最终要面对的。这里圣灵的工作啊，是针对着世人的良知，但是呢，由于世人不能接受圣灵，这工作便由教会来实行，教会里有圣灵，也为真理勇敢地作证。被诬告的众门徒啊，也一样会受影响。这出自圣灵的道，能够坚定门徒对真理的信心，确实告诉他们，那些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错的，而且神已经展开了对世人的控诉，因为世人拒绝了耶稣。世人的错误和被神审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他们拒绝相信，这是最主要的罪。这里啊，不是指无知，问题也不是出在智力方面，这是意愿的问题。也就是说呀，他们拒绝相信，明明有可见的证据，他们还是一再的拒绝。第二个错误是世人以为耶稣的死会彰显出他的不义，让大家都看见。但是呢，神的计划却翻转了这个局面， 要使十字架成为得荣耀之处，要让耶稣的清白和公义在这里彰显出来。局面呢反转过来，叫人惊诧，原来啊，真正不义的是世人。所以正当世人以为不会再见到耶稣，在坟墓庆祝耶稣终于失败了和消亡了之际，门徒呢却大可为了耶稣不在背后的真实情况而欢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登上宝座了，与圣父同在。这正是教会所宣讲的复活节信息的精髓。第三个错误啊，关乎审判。耶稣的审讯不能定他的罪，反倒是世人被定罪了。耶稣形容世人的判断是不合理模糊的，所以啊，世人根本没有能力对神的事做出正确的判断。耶稣早就明确指出的错误的根源啊，是因为世界的王。尽管呢，撒旦绝对的掌控已经被打败，借着十字架他也已经被定罪，他却依然有某种偷来的能力来掌控现今的世界。所以啊，随着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逐渐接近，耶稣知道这也是世界的时候，因为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一位被拒绝的耶稣基督一定会坐在宝座上，成为审判官，来使一切错谬在他面前受审问。耶稣在这里借着讲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他其实没有离开门徒，因为呢，他派了圣灵保惠师在门徒中间，所以圣灵保惠师的同在就成为门徒喜乐和得安慰的一个根源。而且呢，主耶稣也提醒说，圣灵来了会让使徒们写下新约圣经，也会呢把很多过去他们未曾明白的真理给他们显明，也会继续在做着工作，让教会成为宣讲他自己真理的窗口。耶稣在这里啊，也特别清楚明白的有四个方面的自我的启示。第一个方面，耶稣曾经在地上传道，他的跟从者却看不透当中的意义。第二，他的复活使他们得着所渴望经历的确证，使他们清楚明白。第三啊，耶稣应许圣灵降临，当他不在的时候，他要借着圣灵亲自存在于我们里面。第四，我们等待他荣耀的再临，到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他。我们的经历跟门徒的经历相似，我们就像他们那样，都在竭力的理解，渴望可以完全弄清楚。不过相比门徒啊，我们还有优势，因为呢，我们拥有圣灵，他赐给我们众使徒也没有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耶稣复活使众使徒得着终极确据的经历，我们只能够回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向前看，指向耶稣的再来。换句话说，耶稣再来对于教会跟复活对于使徒有着异曲同工的含义。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特别的给了他的门徒以特权，这一特权就存在于圣灵的同在，也存在于圣灵的工作，借着圣道会让人整全的来明白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真理。历史上的这一位主耶稣，他的神迹比喻和空坟墓必须跟我们所经历的耶稣，他的君王的权柄，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结合起来，叫我们可以成为信心十足的门徒，在等候他带来的应许应验的这段期间，能够一直持守信心。当他带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见他。因此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 真正的苦难不是没有周围的麻烦。我们想一下，假如说有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孩子，没有什么人同住，拥有各种各样先进的设备，又有仆人替他干活，那么他感到心平气和，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有一个母亲，她有五个孩子，还经常有亲友做客，偏偏又没有什么高级设备，也没有仆人来帮忙，如果她干活的时候毫不慌乱，毫不忧虑，也不烦躁，反而在担着沉重的混乱日子里，仍然举止端庄优雅，那才让人感到吃惊。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强调的平安，就是这一类的平安是在克服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存心忍耐，而不是逃避障碍。所以真正的平安并不是没有苦难，而是在苦难中得着真实的投靠。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的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放胆，我已经胜了世界。当然啊，假如说耶稣只是说你放胆要勇敢，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因此你们也可以，只是作为一个榜样的话，那会让我们绝望，因为耶稣太牛了，他胜了世界不代表我们能胜世界。就像一个冬奥会的滑冰滑雪的冠军，他说，你看我已经获得了世界冠军，你们只要刻苦训练也可以。这当然会让我们很绝望啊！我陪着孩子们看了几场冬奥会的比赛，为他们精湛的以比赛而这个大大的鼓掌，因为很多动作我们连想都想不出来哈。但是耶稣不是只是自己做完了出色的动作，然后说下边轮到你了。我们早就试图胜过世界，却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耶稣并不只是给我们做一个优秀的榜样，也不是让我们感到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仅是人，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胜了世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请注意，他是为了我们。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求他，我们已经有了他给我们的特权和复活的大能，并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真正经历他生命中的胜利，那么他的胜利就可以变成我们的胜利。这样一来，他所赐给我们的就是真正的大好的消息，放胆勇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因为我已经将他们打败，你在我里面，我们一起出战。因此第16章，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宣布他的同在，让我们在他里面一起出战。那么他也在我们里面显明他的大能，这样我们的任何胜利其实都是他的胜利，而他的胜利也必然算作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投靠他，跟随他。所以关键点是真正的投靠和信靠，这是基督教跟所有别的宗教最大的分别。我们不只是有一位完美的道德榜样，我们更有一位同在的圣灵。我们要离开我们现在的位置，投靠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跟随圣灵前行。就像有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走钢丝，他走过去之后就挑战观众说，我能背着一个人再走回去有2公里宽的这个河面， 那大家这个都感到很那个欢呼，都纷纷鼓掌。这一个人就说，你们相信吗？他们说我们相信。于是那个人就在问说，你们谁愿意上来让我背？结果大家没有一个愿意。这不是真正的信靠，信靠是离开你现在的位置，到耶稣那里去，跟随圣灵去完成我们自己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来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十六章给我们如此深的激励和安慰。谢谢天父，你让基督，你们一起差遣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引导我们。天父啊，让我们支取圣灵大能，被圣灵充满，从而完成我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